众所周知，埃博拉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研究发现，这种高强度传染性并没有因为死亡而消失，而且还构成了这一疾病传播的一个主要途径。为了消除这一传播隐患，同时在安葬过程中尽量兼顾死者亲属的感受和民族文化传统习俗，世界卫生组织出台了一份有关安葬埃博拉病人的礼仪规定。请听李茂奇的报道。
研究显示，埃博拉病毒的传播方式是直接接触感染者的血液、分泌物、器官或其他体液，或者受到这些液体污染的表面和材料，如床上用品和衣物等。而埃博拉病人死亡后，身体和体液还充满病毒，但其家人和亲属则往往不知或忽视这一点，直接去接触死者的身体，尤其是在安葬死者的过程中，仍然按照习俗亲自给死者沐浴穿衣，甚至亲吻死者，从而受到病毒的感染。世界卫生组织人畜共患疾病方面的专家福门提10月7号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关安葬埃博拉病人礼仪指导方针的发布会上指出，埃博拉疫情早期的大多数病毒传播都是在安葬埃博拉病人的过程中发生的。
今年8月份时，60%的埃博拉病毒感染都是通过安葬死者传染的。由于掩埋工作队的介入和努力，目前这一过程中的感染率降到了30%。我们仍在做出努力，力图继续降低感染率。
福门提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表的有关安葬埃博拉病人礼仪指导方针，除了从技术角度介绍如何处理和掩埋病人尸体外，还着重从文化习俗角度介绍了如何以一种折中但却安全的礼仪方式安葬患病死者的做法。
礼仪规定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不仅保证了安葬过程中的安全性，同时也保证了安葬过程为家人和其所在社区所接受。参与安葬过程的人包括做祈祷的人、协调沟通人士和家属代表。整个过程力争在最大限度上尊重伊斯兰或基督教在安葬死者时的一般礼仪，使安葬保持一种尊严。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接下来的家庭便不会再让我们上门。
按照传统，穆斯林在下葬之前要对尸体进行沐浴和包裹，这一过程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发生被感染的情况。为此，一组医学人类学家针对触碰和清洗尸体设计了一些安全的替代性办法。在定案之前，他们对疫区国家的宗教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咨询，以确保新的做法不违背有尊严的被安葬的理念。艾滋病规划署信仰组织社区动员顾问史密斯在发布会上表示，埃博拉死者家人和所在社区的参与将会对减少感染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知道在实体当中必须要执行公共卫生做法，但我们也必须要倾听受到埃博拉影响的社区从他们的视角所发出的声音。我们必须要了解对于他们弥足珍贵的宗教和文化习俗以及我们所能找到的共同点。我们必须要分析我们可以保持的一些做法，将其列入礼仪规定，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界定哪些做法是导致传染的禁忌。同宗教社区进行对话，使他们了解到采取保护性措施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他们的信仰、价值观、文化和传统也得到了尊重。他们不仅参与了对话，而且介入了实际的安葬过程。
安葬埃博拉病人礼仪指导方针规定了尸体掩埋队在安葬过程中所应遵循的12个步骤，其中包括如何指导死者家庭为埋葬做准备。指导意见要求工作人员在会见死者家人时穿戴个人保护装备，并询问其家人针对安葬有何具体要求等等。指导方针还对如何将尸体装入尸袋进行了说明。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是参与安葬埃博拉患病死者工作的一个重要伙伴。该组织的志愿人员是尸体掩埋队的中坚力量。该组织负责紧急状况协调的高级官员萨里斯托表示，国际社会应该向这些参与尸体掩埋工作的志愿人员提供更多支持。
我们应该向这些志愿人员提供万无一失的个人安全装备，并确保他们了解如何正确穿戴这些装备。我们必须确保这些装备的供应不能出现中断。此外，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国际医疗队、人道主义工作者前来一道努力， 将埃博拉疫情彻底加以控制。
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